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中东战火推升油价，国际能源署打算配合美国释放4亿桶储备石油；
伊朗称发动最大报复，恐怕盯上美国大型科技与银行在中东的公司；
情报揭露，俄罗斯按住伊朗升级，用无人机反击美军。
美军已经打击伊朗5500个目标，传大量以色列无人机出动袭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东战火持续，为了抑制飙升的原油价格，能源部长赖特周三发表声明说，国际能源署的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川普总统的请求，将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和成品油储备来降低能源价格，其中包括从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的1.72亿桶石油，释放将从下周开始。按照计划的输送速度，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20天完成。声明还提到，川普总统承诺通过负责任的管理战略石油储备来保护美国的能源安全，已经安排在未来一年内补充约2亿桶石油，不仅完全弥补了本次释放的储备，并将增加储备20%，而且无需纳税人承担任何费用。川普总统当天说，现在稍微减少储备就能让价格降下来，但我们必须除掉邪恶。日本和德国也都在周三宣布将释放石油储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政府最快将于3月16号释放石油储备。自战争爆发以来，全美平均汽油价格每加仑上涨近50美分，油价在周一曾一度飙升到每桶近120美元。加州大学经济学家于伟雄认为，国际原油价格和美国境内油价基本趋势是一致的，每桶120美元只是一个短期的恐慌性指数，还不用太担心。
伊朗11号宣称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规模最大的报复性攻击，伊朗可能把海湾地区的谷歌等科技公司视为攻击目标。半岛电视台报道，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通讯社发布一份名单，列出了跟以色列有关的美国顶级公司运营办公室和基础设施，并说这些公司是伊朗的新目标。名单上包括谷歌、微软、Palantir、IBM、英伟达和甲骨文，以及这些公司位于以色列多个城市及海湾国家的云端服务办公室和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可能也将对美以银行发动攻击。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显示，联合国确认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组织哈塔姆安比亚总部的发言人说，敌人让我们有机会袭击这个地区属于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经济中心和银行。目前，花旗银行已经宣布将于3月12号到14号关闭他们在阿联酋的所有分行，原因是地区战事持续。
有西方情报官员告诉 CNN， 俄罗斯正凭借在俄乌战争中的经验，指导伊朗如何利用见证者无人机发动波浪式袭击，方式是通过无人机集体出击，并频繁变换路径，来规避美国和海湾国家的防空侦测。目前伊朗使用的见证者无人机虽然是伊朗设计，但很多是在俄罗斯大规模生产，并在乌克兰战场广泛使用。情报官员说，过去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多半是一些比较笼统的协助，但现在已经升级到更具体的战术层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也在 X 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已经开始用无人机帮助伊朗政权，未来甚至可能在导弹和防空系统方面提供更多支持。目前，乌克兰已经派遣专家前往海湾地区，协助各国对抗伊朗无人机。乌方研发的小型拦截无人机成本只有大约5000美元，而且可快速大量生产。这名情报官员还透露，目前各方最担心的是伊朗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或者利用海上无人机、小型快艇对美国航母编队发动攻击。他还提到，中共对伊朗的支持同样令人担忧，但没有透露细节。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说，美军正持续对伊朗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 自行动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打击了伊朗境内超过5500个目标，其中包括60多艘舰艇。伊朗4艘苏莱曼尼级战舰已经全部被击沉并退出战斗。库珀表示，美军正系统性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能力，包括周一夜间被击中的一座大型弹道导弹制造厂。目前，美军已经在伊朗大片地区取得空中优势，并在中东建立完善的防空体系。他同时指出，在过去24小时内，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已经大幅减少，但伊朗还是从人口稠密城市发射导弹，并把目标指向海湾国家的平民。另一方面，周三，社交媒体平台多个账号发布消息说，大量疑似由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操作的无人机出现在德黑兰的上空，并打击巡逻的伊朗巴斯基民兵检查站。画面显示，部分民兵向空中胡乱开火，也有人弃守岗位逃离。现场民众高喊巴斯基去死和独裁者去死，反政府情绪升高。以色列空军还摧毁了伊朗的一个警察总部。同一天，流亡海外的伊朗王储巴列维发布视频，呼吁民众暂时不要上街，先储备基本的生活物资并待在家中，同时持续罢工和夜间抗议，未来将发出最后的号召，要求民众等待下一步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伊朗已经被打懵，传德黑兰通过中间人寻求停火，军方出现逃兵潮，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结束，因为几乎没有目标可以攻击了。与此同时，川伊朗通过中间人向美国释出停火信号。不过，德黑兰当局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对民众再次发出镇压的恐吓威胁。以色列情报则传出，伊朗士兵正在大规模叛逃，伊朗目前的最大危机可能正从外部战场转向德黑兰内部。请听报道。
周三，川普总统受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很快结束，因为几乎没有目标可以攻击了。美军行动进度远超过最初设定的6周计划，对伊朗军事设施的破坏超出了预期，伊朗军事能力已被大幅削弱。总统说，他们被打懵了，基本无路可走。总统说，这是一场避免美国陷入全面战争的远征，是短期的军事行动，对我们来说比预期容易得多，但对伊朗而言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川普同时警告，如果伊朗进一步升级冲突，美军可能摧毁其关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已经透过欧洲与中东国家的中间人释出了停火讯号，提出的条件是美国需要保证未来美国与以色列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是承认伊朗合法权利，支付赔偿，并提供防止未来攻击的国际安全保证。他并称已将这一立场转达给了俄罗斯与巴基斯坦领导人。不过，伊朗对外传出的信息也是互相矛盾。早前，伊朗总统曾向中东邻国道歉，但引发内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不满。目前，中东邻国仍然持续遭到攻击，显示德黑兰政权内部已经分裂严重。与此同时呢，伊朗国内的局势也持续动荡。德黑兰政府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对民众发出威胁，称国防部已经扣动扳机，准备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政府抗议。不过，这也反向证明伊朗内部的民怨已经是沸腾到压不住了。虽然伊朗官方态度强硬，但以色列方面的情报显示，伊朗军方内部出现裂缝，这可能是战争的转折点。隶属革命卫队的巴斯基民兵正出现大规模的逃兵潮，一些士兵因为担心遭到美以联军炸死或遭到严重的民怨报复，开始携家带眷逃离，甚至换上女装，戴上面纱，混进人群。消息指出，随着德黑兰多处巴斯基基地近日遭到精准轰炸， 至少两名高级成员被击毙，军心动摇的情况越发明显。尽管官方已经在德黑兰22个行政区加强了巡逻，但有士兵在执行街头巡逻任务时直接开溜。此外，伊朗办官方媒体梅尔通讯社报道，伊朗最大的国有银行塞帕银行在德黑兰的主要数据中心夜间遭到了袭击。该银行与伊朗军方关系密切，负责向所有武装部队发放薪资。外界认为此举可能对军队运作与财务系统造成冲击。分析指出，随着军方士气的下降与民间不满情绪升高，伊朗目前最大的危机可能正从外部战场转向德黑兰内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周三三艘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袭击，伊朗还警告国际油价将飙升到200美元。对此，美军发出警告，敦促伊朗平民立即撤离这个区域。分析指出，这意味着美军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面打击，彻底截断、彻底斩断伊朗的经济收入。请听报道。
周三，三艘分别悬挂泰国、日本和马绍尔国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当天还扬言不会允许一升油流向美国，准备好油价达到200美元。对此，军事评论员马克说，伊朗已经被美国打得没有还手之力了，剩下的能力就是怎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搅动风云，骚扰对方。不过，中国籍散货船瑞辰二号当天则安全穿越了该海峡，还有三艘外国散货船只则将船只信号切换为中资所有后也顺利通行，凸显了中共与伊朗的密切关系。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伊朗正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民用港口进行军事行动，威胁国际航运安全，敦促伊朗平民立即撤离这些区域。美军只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的伤害，暗示美军将采取行动。马克分析，这意味着美军未来可能会对伊朗的这种出口设施进行全面打击，彻底斩断伊朗的经济收入、经济命脉，而且有可能会无差别地对伊朗的船只进行打击。自冲突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已有至少14艘船只遇袭。川普总统周二已经警告，如果伊朗继续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加大对伊朗的攻击。此外，传伊朗正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美军在一夜之间击沉了伊朗16艘布雷艇，这是伊朗全部的布雷艇，伊朗的海军庞大但无用。总统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水雷，在美军彻底摧毁伊朗海军、空军后，油轮将可以自由通行。当天，全球最大的上市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公司丘伯保险加入了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的霍尔木兹海峡200亿海上再保险计划，以帮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该海峡承载着全球约 20% 的石油运输量，以及是天然气、化肥和其他产品的运输。丘伯保险是首个牵头与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合作的保险公司，预计未来几天内会再公布其他参与的公司名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媒体凭中共过紧日子，靠节省救不回下沉的船。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罗马尼亚同意美军使用空军基地，巴基斯坦表态军事支援沙特。
川普访华前夕，美国海军飞机飞越台湾海峡。
大而美法案发威，企业投资潮回流美国。
白宫管制区遭箱型货车冲撞，司机被拘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X 平台账号 The Battlefield 发布消息，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丹宣布同意美国军用飞机和人员进入科格尔尼恰努空军基地，以支持正在进行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这项决定的一部分，计划在位于罗马尼亚黑海沿岸的基地临时部署美国战斗机、空中支援力量以及大约500名美国军人。这个空军基地多年来一直被美国和北约部队使用，是重要的后勤枢纽，为航空、加油和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此前，北约已经开始从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向土耳其马拉蒂亚地区部署防空系统，以应对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威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则表示，在美以冲突期间，伊朗持续袭击海湾国家，如有必要，巴基斯坦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支援。巴国总理发言人说，毫无疑问，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
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前夕，美军一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周三飞越台湾海峡，时机相当敏感。美国第七舰队发表声明说，这次飞行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并强调美军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以维护各国的航行权利。分析指出，这是美国向中共传递美国具备在全球多个战场同时维持威慑的能力。中方随即对美方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中共国防部和国台办重申对台湾海峡拥有管辖权，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红线。据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北京可能将一笔巨额客机订单与美方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挂钩。中方暗示可能向波音公司采购多达500架737 MAX 客机和大约100架宽体客机。如果协议达成，可能会被视为川普平衡美中贸易逆差、践行美国优先政策的重大外交胜利。不过，分析认为，美军此时穿越台海，显示华府在与北京谈判经贸合作的同时，仍然维持战略威慑，展现边谈边防的双轨政策，绝不会在领土安全和地缘政治原则上退让。
川普总统周三走访了中部的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参观制药企业赛默菲士尔科技，畅谈经济。他称赞达尔美法案帮助企业实现了扩张。川普去年签署成法律的达尔美法案，规定企业能在第一年报税时对购置的有形资产进行100%的折旧扣除，这让赛默菲士尔等企业拥有更多的现金流来扩张业务。川普说，我觉得一年折旧政策非常棒。聆听企业扩张计划后，川普感慨，包括默克等全球制药巨头正在扩大在美国的研发、生产，创造了就业。而通过关税做谈判筹码，美国的处方药价格比去年一月骤降80%以上。美国人享受着药价最惠国待遇。结束俄亥俄旅程，川普在肯塔基州西伯伦市的包装厂发表演讲，称赞美国经济正在腾飞。
周三早晨，在白宫附近的管制区发生一起汽车冲撞事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华府大都会警察局说，事故发生在康涅狄格大道和 H 街的路口。事故发生后，警方随即赶到现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警方立即封闭了白宫周围的多条街道和出入口。爆炸物处理小组也赶到现场检查车辆，并确认现场安全。目前封闭的几条街道和入口现在已经重新开放。特勤局表示，涉事的男司机已经被拘留，并接受调查人员的讯问。警方目前还没有公布男子的身份，目前不清楚事件和伊朗局势是否有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媒体评中共过紧日子，靠节省救不回下沉的船。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TechCrunch 网站周三报道，福特汽车本周推出面向商用客户的人工智能助手 Ford Pro AI， 说明企业车队通过资料分析提升运营效率并降低成本。这个系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Work Truck Week 上首次发布，目前已经向美国所有的 Ford Pro 车联网订阅用户开放。 Ford Pro AI 并非简单的聊天机器人，而是基于企业车队资料提供更精准的运营，通过分析大量的车辆资料，为车队管理者提供燃料消耗、安全带使用情况以及车辆健康状况等资讯。系统还能够监测车辆的怠速时间、超速行为和急加速时间，说明企业改进驾驶管理并提升安全水准。软件服务正在成为汽车行业新的盈利增长点。福特的 Ford Pro AI 在2025年实现收入663亿美元，软件订阅使用者的数量同比增长 30%。 未来福特还计划推出面向乘用车车主的 AI 助手，并逐步整合到车辆系统中。
CNET 网站周三报道，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 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在医疗诊断方面存在明显局限。普通使用者使用大语言模型获取医疗建议时，正确识别疾病的比例不足 35%。 研究团队在英国招募1298名参与者，让他们通过 ChatGPT 等模型咨询健康问题。结果显示，系统仅在 34.5% 的案例中给出正确诊断。许多使用者在提问时提供的资讯不完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模型判断。在部分案例中，模型最初给出了正确判断，但在用户提供更多细节后，反而出现错误结论。在给出初步诊断后， AI 只有 44.2% 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正确的后续建议。尽管如此， AI 健康咨询正日益普及。 OpenAI 调查显示，约1/5的美国成年人曾使用 AI 查询健康资讯。研究人员提醒， AI 工具可作为参考，但不应代替专业医生的医疗建议。
科技日报网站周三报道，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的发展及研究，关于意识的定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指出，判断意识的关键不在于表现，而在于机制。科学界长期习惯通过观察行为来推测意识，但研究人员警告， ChatGPT 虽然能够大谈哲学，它的底层架构却和人类产生意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因此目前并不具备真实的意识。相反，蜜蜂等昆虫虽然大脑简单，却在处理复杂感官冲突时表现出类似意识的内部计算。2024年签署的纽约动物意识宣言已经把意识范围扩大到脊椎动物和多数无脊椎动物。科学家强调，评估意识应该聚焦在资讯处理的结构特征。这意味着，未来判断 AI 伦理地位或动物权利时，我们将更多地审视它如何运作，而不是仅仅看它表现如何。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中共财政部长兰佛安在两会记者会上重申，中共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削减开支，当好铁公鸡。美国媒体分析指出，中共就像一艘正在下沉的船，靠节省是救不回来的。请听报道。
中共政府近年来一直提倡过紧日子，今年两会，中共财政部长兰佛安在记者会上再度重申，将严格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并表示目前财政呈现紧平衡，需要强化管理，将当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华尔街日报周三发文称，兰佛安也许擅长精打细算，但一艘正在下沉的船，靠节省是救不回来的。 文章指出，除非北京告别铁公鸡做派，真正开始拿出资金支持深度民生改革，否则回过头看2026年这种紧平衡的日子，恐怕都算得上是好时光了。两会的中共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拟发行特别国债人民币3000亿元，支持大型国有银行补充资本。文章指出，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讯号，代表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非常庞大，很有可能将国有大行一并拖下水。另外，中共官方公布年度预算支出总量高达30万亿元，新增债务将近12万亿元。文章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经济引擎运作实为不妙。纽约研究机构22威 Research 分析师赫尔森指出，如果剔除紧急银行救助和债务置换，政府总借款额仅微增2300亿元。中共政府如果想稳住经济，所需的资金注入规模要达到目前4倍左右。赫尔森认为，目前中共政府预算没能助力经济增长，反而会成为一种拖累，会将中国今年 GDP 成长率拉低约 0.6 个百分点。同时，文章还指出，中共政府提出的振作消费措施只是一句口号，当局希望民众增加消费，却没有在“十五五”规划为消费设定硬性目标，没有具体目标。目前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已陷入通缩螺旋。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若要打破通缩恶性螺旋，政府应从减税、强化社会保障、改善就业支持、恢复消费与投资信心，同时提升市场化程度等，但中共根本没有这些措施。以上新闻由张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现代人平均每天看屏幕的时间超过7个小时。据统计，每5个人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理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的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